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8月28号，公元2013年11月1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探家藏人表示，西藏被严管，使自家兄弟都不敢信任。西藏斑马县僧人才阳被判7年徒刑。内政部长会晤印度喜马歇尔邦首席部长。西藏前政治犯出版新书，介绍西藏历史与现实。第九次西藏难民社区各地方主管会议强调，藏人要自力更生。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近日到西藏探亲返回印度的一名藏人向本台证实，西藏首都拉萨和当地各寺院依然处于中共军警的严厉管控中，并强调在西藏连自家兄弟都不敢相信。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向本台驻英南记者介绍说，西藏境内确实处于中共政府的严密管制下，尤其是位于拉萨的西藏各寺院。他说，进入西藏哲蚌寺的大门口就设有检查站，对过往藏人进行全身搜查。寺院的每个角落都安装着监控摄像头，同时以防火和打扫寺院为理由，部署着大批军警和便衣警察，根本无法体会到自己在寺院朝圣。消息人士继续表示，西藏色拉寺和甘丹寺同样被军警严密管控，其中较为特殊的是供奉所谓兄天的甘丹寺堆汪经学院，虽然很少有人去朝拜，但经学院内外都有军警特别看护，尤其是去观看兄天塑像时，都会有两名军警的贴身陪伴。消息人士强调，进入拉萨八廓街或朝拜大昭寺和小昭寺等，都免不了被军警搜查和盘问。虽然拉萨市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建设，但人们却生活在一种恐惧和相互猜疑的环境中，不敢说真话，更不敢谈政治问题，连自家的兄弟都不敢相信。在西藏，言论和行动自由完全被剥夺。消息人士说，只要你到附近任何地方，都要获得有关部门的许可。据说，在位于拉萨的几乎所有饭店中，都有安装窃听器，监听藏人的谈话内容。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政府以指控分裂汉藏民族为罪名，对西藏安多果洛州斑马县僧人才阳秘密判处了7年有期徒刑。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据西藏时报报道，西藏安多斑马县灯塔乡僧人才阳于去年3月份遭中共官拘捕后失踪长达1个多月，其后中共当局对他的亲属表示，西藏僧人才阳从2008年开始在甘孜县、马尔康县和阿坝县参与藏人抗议活动，尤其在阿坝县示威活动中，僧人才阳领先高呼口号进行反抗等。2012年4月份，甘孜县中共官局突然向西藏僧人才阳的舅舅嘎阔递交了判决通知书，声称已经对西藏僧人才阳判处了7年有期徒刑，其理由是涉嫌分裂汉藏民族。报道指出，23岁的西藏僧人才阳是西藏安多果洛州斑马县灯塔乡人，有2名流浪的哥哥。小时候在一次火灾中，他的头部、 脚部和手臂严重烧伤，后来在当地藏人慈善学校和色达拉荣五明佛学院学习，但因为家境非常贫穷，拘捕前一直在外流浪。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部长加日卓玛日前在比日流亡藏人社区会晤了到访的喜马歇尔邦首席部长，并就达赖喇嘛尊者的安全护卫和邦内各流亡社区民众的困难方面进行了反映。由喜马歇尔邦旅游部主办为期一周的国际滑翔伞比赛于昨天10月31号在印北喜马歇尔邦冈格拉县辖内的比日流亡藏人社区闭幕。喜马歇尔邦首席部长维尔巴德拉辛格莅临社区出席了闭幕仪式，而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部长加日卓玛也特别同首席部长进行了会面。加日卓玛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比日和宗德拉等附近各流亡藏人社区特别为到访的喜马歇尔邦首席部长维尔巴德拉辛格举行了迎接活动，而自己也同各藏人社区主管一起会晤了辛格部长。在介绍当天会晤过程的情况时，加日卓玛表示，维尔巴德拉辛格以前就关注藏人，而且非常崇敬达赖喇嘛尊者，这是他当选首席部长后第一次到访藏人社区。加日卓玛代表藏人行政中央向他表达问候的同时，向邦政府在为达赖喇嘛尊者提供护卫措施方面的努力表达了感谢。另外，附近各大藏人社区也呈交了书面报告，提到了当地民众的困难，比如外国游客必须办理特别许可证才能入住藏人经营的旅店等等。加日卓玛表示，当天自己也就达兰萨拉等喜马歇尔邦各流亡社区中藏人民众的生活福利问题方面进行了反映。首席部长辛格认真听取了流亡藏人民众的各种困难后，承诺邦政府会尽力提供帮助。据了解，当天与辛格部长一同出席仪式的还有喜马歇尔邦城市发展部部长苏迪尔夏马和警察部门的多位高级官员。内政部长加日卓玛还介绍说，在几天前自己同藏人行政中央司政代理宗教与文化部部长白马曲觉一同受邀出席了喜马歇尔邦政要的聚会，当时也详细讨论了流亡藏人居留证办理方面的相关事宜。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前政治犯僧人巴卓出版了一本名为藏人精神无法被粉碎的书籍，全面介绍西藏的历史地位和后被中共武力侵占、藏人长期遭军警镇压以及上百名藏人自焚抗议等现实处境。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西藏前政治犯僧人巴卓于今天11月1号上午9:30在印北达兰萨拉大臣经院附近的拉社会服务会议大厅中为自己的新书《藏人精神无法被粉碎》举行了揭幕仪式。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索南丹培作为主要嘉宾出席了仪式。与会人士首先为西藏自由斗争而献出生命的自焚同胞们进行了默哀一分钟后，西藏前政治犯巴卓介绍了出版这本新书的主要目的。他说，在历史上，西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但是自1949年开始，中国共产党以和平解放西藏为借口，全面占领西藏，屠杀了100多万藏人，摧毁了6000多座寺院， 焚烧了大量佛教经文，以及把珍贵佛像进行融化后做成子弹，神圣的佛教文物被用来做鞋垫等。巴卓还强调，在过去，西藏虽然是一个比较贫穷的国家，但藏人们拥有在自己的国家里自由进行宗教活动，平安稳定地过着生活。巴卓继续表示，自中共侵占西藏以来，当局在西藏各地修建上百座监狱，把西藏各大寺院的高僧大德和格西以及普通民众都关押起来，使西藏成为历史上饿死人数最多的国家。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索南丹培在发表演讲时指出，西藏前政治犯巴卓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刻苦努力，出版了这本全面介绍西藏历史事件和现实处境的新书。当今中共政府不断向国际社会歪曲宣传西藏真实处境之际，流亡社区的藏人作家和研究员、媒体记者等必须全面、客观和真实地向国际社会介绍西藏的现实问题是极为重要。据了解，西藏前政治犯甘丹寺僧人巴卓于1991年流亡印度至今，已出版过12本有关介绍西藏历史事件和藏人政治犯处境等的书籍。此外，新书作者巴卓还计划把这本书递交给各国驻印度大使馆和印度政府有关领导。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为期4天的第9次西藏难民社区各地方主管会议于昨天31号下午在藏人行政中央图书馆会议大厅中闭幕。大会表示，藏人难民社区民众以及各地方工作项目将要走向自力更生。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部长加日卓玛以及来自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地的42位西藏难民社区地方主管出席了大会闭幕仪式。大会并公布了10项议案。内政部部长加日卓玛为大会作出总结时表示，这次大会非常成功，经过这些天的努力制定出10项议案，而我们最终的任务是要实践议案内容。特此呼吁各地方主管们在各自所在的社区中积极推行和实践。同时，拉达克西藏难民社区总主管扎西顿珠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这次我主要针对牧区藏人在冬季养殖家畜问题以及新建造中的会议厅问题上进行汇报，希望政府提供充足的财政拨款。此外，在大会中，司政洛桑森格以及各官员们都强调了藏人行政中央秉持的中间道路政策，因此我们应重视这个问题，返回各自所在的难民社区后向民众进行深刻的讲解。第9次西藏难民社区各地方主管会议中，与会者围绕藏人社区贫困僧尼、弱势年轻人和老年人的资助项目，指导藏人们走向自力更生，以及各地方主管工作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此外，藏人行政中央西藏政策研究中心还将为参加会议的42位各难民社区主管于明天开始就提高管理能力方面开展为期2天的培训活动。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